分草第二十三页，我们继续解释记乎二十八件地居五天。二十八件上次稍微看了一下，现在看地居五天。二十三页第三行，厌无天者，即无天主。佛教是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来的。印度呢，啊，我们平常在那个地理知识不太发达的时代，我们有的时候称那个叫西天，它在我们中国的西边呢。那印度本身呢，里边很多部落，也很多国家，大体上说我们把它分成五部分，东西南北中，所以我们叫做五天。即五天主，也叫天主国，也是代表印度的。下边引用这个《西域记》，《西域记》全名就是《大唐西域记》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是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求学佛法十七年之后，回到我们中国，奉唐太宗的要求，把印度所经历的国家，不止印度了，他因为到从中国一直到甘肃到新疆啊，到西域，一直到印度，经过了130多个国家，这些国家的民情风俗啊，地理状况，一直到历史等等的，请他写出来。这本书呢，一共有12卷。这书上写的是玄奘翻译的，编辑写的。那可能是玄奘法师讲的那个印度的种种情况，再翻译到我们中国来，辩机法师在记录。因为印度本身是一个宗教很浓厚的国家，可以说人神不分，就是司法界都混合在一起，所以他对于这个现实的历史啊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印度不是重视历史的一个国家。那现在研究印度历史地理过去的情况所依靠的书，就是我们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这本书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在世界上翻译了40多种文字，任何一本书，不管中国的外国的，都没有翻译过这么多的语言。是在欧美一带，甚至印度本身，研究印度本身的地理历史，都要靠这本书。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佛教徒当时也很重要。我们很多当时佛的故事啊，他的古迹啊，他的那个传教的情况啊，那些传说啦，种种的情况，那些菩萨的像我们这个陈大菩萨呀，天竺菩萨在印度的朱毛棚的情况啊，一直到各种寺院的情况啊，大乘小乘在印度流传的情况啊，都要靠这本书。可是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。他在《西域记》第二， 这是第二卷里面讲，在这个第二卷里边他怎么说呢？下边是那个原文啊，是天主之称，我们把印度叫天主这个名称意义纠纷，意义就是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议论是纠缠在一起，很难把它清理的。在最早翻译印度叫深度啊，深度是哪个啊？哦，这个叫，这是意印呢啊，深度你写哪个字都可以啊。你看你今天发给你们那个资料叫，也叫深度，那个度是哪个字啊？这个小的，小的看到了啊，那个小的下边有一个教看两个字，看不看到？教看两个字，那教看两个字有个圆圈一个乙，你看翻译记也读作读，作读，看不看到？我们书上写的是深度，是那个毒害的毒，在翻译名义记这本书里边，他这个毒啊，他写作这个毒是个毒，也可以，这个音相近就可以。翻译名义记这本书也很好，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个小字典，我这个一天到晚就是拿着手的做这本书，没事就翻翻，没事就翻翻，但是年纪大了，翻当时看得懂，过一下子就忘了。所以你们假设真正要学佛，买一本这个翻译名义记放在手边，那个把它翻烂。
它是哪边买的？
新风也有，新风多得很啊，现在到处都有，但是都很大啊，新风的小小本。新温凤台北一个佛教书籍叫新温凤啊，他那本书叫小小的，可以带着手边的。因为这样叫什么名字都有啊，叫深度深读，或曰仙豆，仙豆，仙豆两个字是什么音呢？仙豆两个字是浮土的，现在我们叫浮土或者叫佛陀，过去翻译那个音叫仙豆，也是，所以这个名字意音很多很多的，那个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叫计程车也可以，叫什么啊 ，taxi 也可以。啊，叫那个出租车也可以，反正都是指那一个东西。啊，这里呢，反正都是指的印度那个地方。啊，就深度啊，啊仙豆啊，啊天珠啊，啊无天珠啊，都可以。但是这个都不太正确，在宣宗大师他认为都不太正确。金冲正印，现在我们从比较正确的发音呢，一言印度。啊，这个印度他认为这个音呢是很正确，正确不正确当然是哪个用久了哪个是正确，正确不正确你是河南人，因为宣宗大师是河南人啊，他那一河南的口音发音是正确，但广东人呢就不一定是正确啊。现在你看我们念大悲咒啊，说哪个是正确的，还是国语的正确呀、啊、还是泰语的正确，和闽南话的正确，还是客家话的正确，哪个正确？就是看那个翻译的人，他是哪里人，哪里的是正确。啊，比如说鸠摩罗什他是新疆那边人，那新疆口音就你跟着新疆人念就正确。啊，假设啊现在翻译东西啊，比如说林语堂啊、烟土啊啊，假设林语堂翻译东西，你用广东话是正确。那烟福翻译东西福建话是正确啊，因为他跟他的口音他认为是翻译的很正确， 印度本来就语言就很多，有200多种，那么中国更多啊，各地的方言每县每县都一样，所以跟着那个梵人念，这算正确。他精通正印啊，意为印度。到印度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我抄那个印了一点资料，你们看这个小章的啊，看这个小章，我们看香港的印度这个来源。大陆上宗教啊是没有的，但是他人大啊，人多地大，他人才多，他说也做了一点事情。你看我们台湾这个大同奇迹啊，始终没有什么啊，这是反应。你看他大陆上，他把这个大同奇迹啊注解的清清楚楚，都是这个资料，就是从这本书里引起来的。我念一下啊，看这个注释，看不看到那两个黑字啊？第一，印度。印度之名起源于梵文啊，这是这个字译音翻译过来的啊。此字本意为河流啊，是印度的意思是河流啊。河以后说印度是月，有出入的啊。后又专指今日印度河，也叫这个印度，在公元前6世纪，那差不多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之前，就是2500-2600抄伊朗语之波斯人啊，波斯人就是伊朗人啊，我们是波京村啊，是那个波斯，或者过去地理是那个波斯，就是现在的伊朗。那讲伊朗话这个波斯人呢，从西北方侵入印度，这印度时常挨我们佛教甚至印度教都被这回教徒啊所侵扰、所排害，就这样。从北方侵入印度之后，手与持大河到印度河那里去啊，建议该河名印度，命名其所在地啊，就是河的附近就叫印度。后来此名进而成为外民族对整个次大陆地区的总称。次大陆中国加苏俄啊，整个这个是一个大陆，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土地了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。那南边呢，这个角上呢啊，包括着印度啊，这是印度支那半岛啊，包括着这个缅甸呐、泰国呀，甚至这个越南呐、这一带。克什米尔啦、像巴基斯坦呐、他们这一带这个次大陆，它比我们中国的苏俄加起来小一点。这个整个就叫印度啊，我们整个这个半岛就是也就是印度支那半岛的。由于梵文和古伊朗语啊都属于印欧语系的同一分子啊，所以印度梵文和欧美那个音呢，实际上都是平音，不像我们中国字，一个是一个音呢，一个意思，是一个独立的。它那个梵文呢，也是跟英文似的，有字母拼起来的。其都有这种春游啊 ，S 跟 H 的这个相替代的这种现象，所以而在古伊朗语中没有这个。德克以这个音啊，一类的这个颂句祝福音，所以翻译的印度语词呢，在伊朗语中啊，便被作为黑德音。后来这个黑德语词啊，
音、挨字音、绕化没有了，这个字不见了啊，慢慢转变成希腊人、因波斯人，而只有印度在希腊语中没有这挨字音，没有啊，故他们称印度河为印度人啊，印度人为印度，这个音是这样的。都咱们中国的记载呢啊，最早称印度为深度啊，这是我们书上所写的。这个在史记上，史记什么人做的？什么啊？说在大王传里面呢，跟这个西南夷传里面啊，深度呢读音为这个是翻译放的。慈禧公元前二世纪，张骞在大夏寺啊，从大肉寺，大肉寺啊，认得是这个印度的名称。其后由天竺、仙豆这些名称出现了。天竺名呢，始建于《后汉书》这《西域传》啊，《古印度传》这个也是放的。仙豆呢？这方面是这样子的，这两者都是伊朗话、伊朗语的转译音。经早期来我国传播佛教的安息、康熙，安息哪里？安息是越南。这个出家人来传教，这个在印度古印呢读着这个方文，这个啊来源在丘兹语啊，丘兹哪里？丘兹在新疆啊，新疆。这新疆根据该一个某一地区的读法译成了汉语的印度，所以印度并不是国语，并不是印度的国语，还是某一地区啊。因为这个宣奘还没走过全印度啊，他还是在这个印度一部分去，以后就变成为对南亚次大陆的统称，整个那个支那半岛啊都属于印度啊。印度人自称其本土啊，最早的在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，为早期佛典及阿育王师科中的这个什么占卜者，占卜者我们现在叫什么啊？我们平常就是阎浮提啊，不是阎浮提，比说是早期的译音，这个宣奘认为不对啊，应该译为那个占卜者。咱不知道这个地区大小慢慢的它一起变化了啊，凭着我们这个人类的地理知识的扩张，这个占卜中越来越小，但所指的地区当初是很广泛的，因为阎浮提本来就是有的说是什么整个地球啊，以后阎浮提变成南部的一部分啊，变成四周的里面一，在王氏书里边此自然呢坚持整个世界，在最早的人类只是那个因为交通不方便的人到的地方不多，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天下的，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全世界的，所以当初这个阎浮提南部咒就认为是指的是全世界说的。但是到佛典里面呢，在佛典中作为十大部咒之一啊，算南部咒，北边就鲁州啊，西部是什么深州啊。而印度仅为占卜咒的又越来越变小了，稍后通行印度自称为婆罗多王统治，也叫婆罗门，为占卜咒中九个或七个讲义之一，此名啊一直沿用至今。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吴其昌的印度译命，正待在这个研究学报上多少期啊，都是。 那个印度大厅，就是这样的。这里看到印度它本来是一个和的名字。下边我们看看原来的看那个朝啊。在这个之后啊，在这个大乘经中也写着，他由宣州大师并没有跑过全部的印度啊，他认为印度啊是一个像个月亮一样啊半月的一个形状。现在就月亮，其实印度是这样的，大概都是在这一方，所以他把它翻译成那个这个月的意思。看三页啊，金冲正印一烟印度啊，印度之人随地称国，书方意序腰居总命，与其所美为之印度。这印度的人民跟着这个地方都成一个国家，在大乘西记里面讲，印度它平方里呀 有9万平方里，9万余里啊，三面是大海，北边是靠的雪山啊，北边呢是宽，南边是狭小啊，那个形状呢像个月，半个月亮样子，分为70多个国家。是天气很热，这北方是一个山区，在东边呢是比较肥沃的地方，在南边是当然是很热，是草木最多的，西边呢是平地丘陵地带。这印度者，汤烟月，这个是宣州大师一个误解了，因为月跟印度两个印呢很相近，他都把这个认为这个印度是翻译成月，其实月另外有个名字。这个我们还是看这个资料，看这个资料，第二，这边是第二，客户二，看看了，他解释啊，是汤烟月，这是这个宣州大师的。宣州把印度一名解释为与都灵相近的翻译名词啊，你看那个月是百根地右，这是月啊，那印度是百根地欧来啊，音相近。但是呢，虽然不是一个字，他说并起初，所以称为月啊，第愿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在中国，另外一个翻译大师叫李靖啊，批宣州大师以后也到过印度，他比较这个那个对翻译的那个方面懂得更好，是吧？你看李靖。正确的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印度跟那个月啊是两个音差不多，但是宣州大师大家没有详细的翻译错了。在这个义净大师他说啊，或有川音，印度亦中月，虽有事理，未使通顺，是音先进，但是不是一个字啊。前入西国名大康为之纳子啊，直使其名狗贬。这是《南海寄归内发传》，也是非常好的一部书啊，也是把我们中国传到我们中国的佛教啊，种种这个稍微有差别的、走样的、不入法的种种情况啊，它都指出出来。我们还是看这三页啊。
印度的汤烟月月有多名啊，四七一层月，月叫什么呀？
你们起出几个名字来啊？
谁的
啊？
什么月亮？还有呢？月球啊？什么
月底呢？
跑出那个月子，像那个嫦娥呀，那个乌月花卉呀，那个兔子啊，是不是从那里去想？嗯，就听说跑出那个月这个名字来去啊，参与啊等等啊。
对。
所以说月有多命啊。
是
这个月，你要跑出这个月亮之外去，你这个名字改个月字，那就还是那个说这个月了。你要用另外一个名字，不可以用这个月字。这个月是其中的一个名称。下面燕。这个冒号不要了啊！这燕珠群生，这四个字一个四个字一字啊。燕珠群生，灵魂不息，无名长夜，莫有时辰。岂有白日之影，小昼时寂啊？虽有星光之道，岂有朗月之明？它是解释为什么印度啊，成为这个月字的原因。是说我们有情众生啊，生死轮回啊，在这个永远难以逃脱啊，这样子谋生谋灭，不停的生，不停的死，不停的生老病死，这样循环不绝。这好像就在我们度一个漫漫的长夜啊，无名黑暗那里边，永远呢看不到光明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没有天亮。为什么没有天亮呢？因为没有管天亮的告诉我们啊，天快亮了，东方快发白。那像那个大公鸡啊，这个天快亮的人都会叫。那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岂有白日之影啊，白天太阳落下去了，小柱时寂啊，小柱夜里的光明啊。这个柱子在其他书上也写月字，那么说明哎呦，在这里啊，这前面那个叫寒儿，叫寒儿看看了，哎，原本月作柱啊，在我们这里是原本的是小柱时寂啊，就是夜里边啊，那个柱就是也是蜡烛啊，光明嘛，就是这夜里由这个光明的东西来继续摆出的太阳，太阳虽然落下去了，但是由灯光啊。还是可以使这个夜黑暗呢破除。那再问你啊，但是在西林阴地啊，第二卷、第三卷、第八卷并引作月啊，一上下文呢引作月是进去的。但是一句啊，一切经阴地，西林的有法师的名字，他做的，他就是帮助佛经上的那些比较熟的字。啊，我们不大容易懂的字，他把它都用那个繁切拼音呢拼上去，啊，变了那一点是吧？但在这个书里面的第二卷、第三卷，他都已经做月不做柱，啊，那现在既然砍的啊，白天太阳落下去了，隐没了，那到夜里，那当然就是月亮升起来，才可能继续的把这个黑暗破除啊，这。夜里不一定是月亮，看一下其他一个星星啊，虽有星光之道，岂有朗月之明？星是，但是满天的星啊，但是它不太亮，没有月亮亮。月亮在印度在热带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白天太热，根本没办法活动，所以要活动都是在夜里。你看我们那个讲经啊，释迦牟尼佛都是在夜里。你夜里。黑乎乎的啊，但是干到一个碰到一个有月亮的夜晚
那就是很反感的，所以对月亮特别的崇拜，特别的希望出现，是吧？所以虽然星星也可以，但是没有月亮的光明。苟愿失志因而辟，由这个缘故的达到，所因而呢，我们叫九月。这个苟字啊，在这个上面第三啊，第三个怎么写？苟做什么？就是有缘失志啊，有这样的因缘才达到这种程度，所以才叫缘。
因缘也可以。积沙表什么意思？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藏经，最早的一部藏经在一个小岛上，这个小岛叫积沙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比丘尼，比丘尼名字忘了，因为比丘尼啊，他来把这个所有的佛经收集在一起，所以这积沙藏这个地方。
是
他
那
狗
人
是不是
对
啊？
那
狗
人是不是说有这个因缘
呢？狗愿呢？狗愿是碰到了，哎，
是。就是因为有这个因缘，
就
这样的因缘。
对，由这个因缘才这样，是这样，才实质这样达到，那就是由这个因缘才达到这样，才叫月啊，因而辟月，所以把印度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辟喻是月亮，用月亮。是在夜里破除黑暗来有清凉，那么佛法呢来破除我们烦恼，破除我们黑暗也是清凉，所以这个佛法哪里来的？印度来的，所以把印度比作月。这下边他解释了，良医师徒圣贤济归，早翻玉物入月早令，又是一股为之印度啊，所以他还是把它扣转到这个佛经上去，扣进到那个经典上去。量一歧途啊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印度啊，除了很多啊佛菩萨啊，那个外道的那个仙道啊，以至着罗汉，很多沙门、婆罗门。这样的祭轨一个跟一个排着队走，导凡夫来指导啊，我们凡夫来预驾驶驾驶一些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啊，就好像这个月亮啊来照亮大地一样子啊，有这样子的比喻缘故啊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印度。前面我们讲了，因为虽然是印度，但是五天柱它的意见，它的啊归纳起来至少有28种不同的主张啊，所以逐渐纠纷啊，纠缠不清，所以我们就像那个蚂蚁一样子聚会在一起，表示很多的啊，就是依据28件。一句五天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下边16是什么？四章与四组，是不是？
现在
都婆罗
门，
还有四五八的这个，是阿罗汉。还有呢？那么为什么印度叫西天呢？因为它除了很多佛菩萨，
我们呢对他一种尊崇的意思。
导
啊？
导还义务。
哎，导是指导啊，引导啊。
教。
哎，这教导啊也可以、啊，教导我们凡夫啊。欲是驾驭啊，啊，这是那个欲是那个开车子啊。16世，16世是外道有95种，大义莫过16义律。16种是根本的，每一种呢有60，多少啊？16×6呢？哎，96啊，所以说96种外道，我们这里写95种外道，95种就是那个根本的那一种啊，没有算进去。平常其他同志写96种外道，在我们那个现在一般就说啊，印度6派哲学，这是这最基本的6种啊，6种在。乘这个16种变成96种，这16种议论就是和佛教所说的不相同的相异的这些论著论述论点，入切，切就是淤切实地论，央，央就是显央圣教论，这是这个印度论著的很大的一部书啊，这是这个瑜伽师地论，谁说的？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就是无著菩萨啊，即是把弥勒菩萨从斗帅天请下来。请下来说这个无著菩萨记录，这是变成一部论点，100卷。在印度啊，我们平常讲是有2个大的佛学系统，一个是有众啊，我们就叫瑜伽众，就是以一切实地论为主的。一个是空众，或者叫般若众，以大智的论为主的，讲般若的大智的论100卷，讲瑜伽的唯识的瑜伽师地论100卷，加上我们光把这两部书读通了，佛法就可以了。显央圣教论呢？显央圣教论是。把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简化简本，好像我们斯坦陀罗密啊，把它再简化就变成小智观，其实内容呢是一样。16种议论啊不好记了，所以这个为了记忆起见做了2手记啊，你把这2手记背起来，这16论就晓得了。只因中有果，是第一啊，闲聊第二啊，有来去第三，我第四，昌是五，六是虚作因，七自在等，八害法。9边无边，11巧烂，4巧烂，11见无因，12断，13空，14即生，15净，16吉祥，命16一律。
这是一种，因为他做鸡啊，比较配合这个五个字，五个字里说是就减掉了。真正的完整的名词是下面的，头一个是因中有果种，看没看到啊？第二个是冲冤闲了种，第三个是25页，去来思有种。第四个是借寄我思有种，第五个竹筏皆苍重，第六个是竹韵徐作重，第七个自在等音重，第八个害微正法重，第九个变不变等重，第十个不识搅乱重，第十一个竹筏无音重，第十二个房事断灭重，第十三个因果皆空重，第十四个王继罪胜重，第十五个王继情境重，第十六个王继吉祥重。这十六种广入瑜伽第六卷、第七卷、显阳圣这边的第十卷、第九卷、第十卷书。这个解瑜伽师地论讲十七地了，讲十七地啊，从我们人类男丁女学、怀孕出生，一直到有思生理完整，一直到有思想。有思想之后，就思维就有熏有实地，就是由粗糙的思维，由详细的思维。这思维里面有入理的，有不入理的，有正确的，不正确的。正确的说完之后，说这个不正确的，说这个不入理的，举了这十六式。他解释呢，大概有两卷多，我们没办法把每一种每一种的来介绍啊，我把那个里边的头一种啊引印出来，我念一念，其他的后面的也都是跟这那个形式是如此的啊，但是内容稍微有点差。看了看这个就是我从那个大藏经里边有些时间里。本地分有序有四地，解释这个因中如果论的，他来驳斥了，因为以佛的立场认为这些义理都是不正确不入理。我们看到我念啊，我的字等于断一段句了。因中如果论者，因中如果论的情况呢，未入如意，为了有这么一种情况，什么一种情况？绕萨门、绕婆罗门啊，或者是出家人，或者是出家的婆罗门，这种宗教徒怎么样？起入世间，升起了这样的见解，立入世论啊，成立这样的理论。常常死，哼哼死，这个理论不是一下说了就算完了，它是一贯的一个系统。这个常常是这样子，永远是这样子。你主张什么呢？主张与诸因中具有果性。他主张常常是哼哼死的，在诸因中，在所有的原因。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当理由讲，在原因理由之中啊，就含有结果的性质了。为与众外道，什么哪个学派哪个宗派这样主张呢？啊，为与众外道，与众外道就是现在下雨了啊，在下雨的时候，到雨季的时候，宗教徒都不活动了
啊，都结下安居了，都在一个地方去修行。因为下雨不适合活动，而且到夏天呢，啊，草木啊、昆虫啊都出来，也容易杀生。但是这个素论学派这一派，下雨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活动，啊，大家就给他一般称作这雨众。这雨众外道啊，坐入世境啊。做阴中忧果这种啊，计之，计就是计较啊，啊，计之就是不对，你非要这样来坚持。下面是用问答的方式来讲，问何因缘故啊？彼诸外道起入世见，立入世论，显示阴中忧果性，什么原因？那个愚众外道啊，他生起这样的见解呢，啊，立这样的理论呢，来显示因中有果这种主张呢。下边来答，有教即理果啊，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教叫做起这样的见解，一个是有理叫做起这样的见解。教是什么意思呢？教者未必现实。所造教障，遂问转授，传至于今，显示因中现有果性。教就是他们啊，他师父或者他那个上一代一代的啊，未必先师他教导他的啊那些理论啊，或是那些障境，那些虽温转的啊，一代一代的，啊，我们听的上一代的转授跟我们就是这样的主张啊，就是因中有果，传到现在，那我们还是遵奉着上一代的圣教量，所以主张的因中有果。那理呢？理就是理论上建立起来因中有果的理者。未及入彼沙门绕婆罗门，这里一个讲是像啊那些素律学派的出家人或者婆罗门的唯心熏思，唯心观察啊，他们来思考这些法性啊，思考着万事万物的本性，唯心观察。或者来考察这个万事万物的理性啊、法性，这诸寻师地、诸自办地、诸一神地、诸虽是观察行地，他在这些地方上啊，寻师啊，就是仔细的来想一想。或者是自己去自办，就是自己去体验一下、实践一下，或者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，或者是随我们自己的思维啊，在观察、实际考察，在这种种的情况之下，他都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。这个比作这样的思维啊，绕从彼性、此性得生，一切世界共治共利啊，彼为。此因非欲，又求果者为求此因非欲，又基于彼加工营构，足所求是非欲。他这样子呢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原因里边啊，里边就可以得到这个原因的一个结果啊，不要用其他的条件啊，不要。在上其他的地方来判断这个结果，那就是彼为此因非语，不是其他的，就是此因就可以了。不要再非语，就是不要再增加其他的因素，增加其他的条件，得到一个这样结果。所以又求果者。微取此因非语啊，就是求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这个原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。又及于彼加工营构啊，
无所求是非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印啊，我们在这个印的范围之内啊，我们看这一个过程啊，我们在一个完成一个前后因果啊，这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其他的非语，没有其他的这个因之外的因素啊，再增加进去。所以又绕彼国，既从彼生啊，不从于生，就是现在他这个结果就是从他那个因缘生的，没有其于生另外的来产生出来。是故彼国因中亦有啊，假使所以他是得了一个结论，说这个结果呀，就是这个因中已经存在。倒过来的，假使不这样肯定啊，因中有果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因力一切是一切因啊，微求一果，应取一切，因为一切加工因构，应从一切一切果生啊，入世有色识故，求取故，所作决定故，生故。毕见印中常有果性，这是前面是到这里为止是建立这个印中有果的理念。他后面这个是，假使不这样建立，那就是我们建立一个一切是一切的，因为它是单从这个系统啊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一个愿因，那这个愿因里面一定有这一个结果的存在。假如说这个愿因头没有这个结果的存在，那这个结果哪来啊？那个结果就是从其他方面来，那其他是什么方面？那把所有都包括起来，那所以应该是从一切是一切因啊，那就是不能够判断呢这个因呢已有果了。那就是说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下潮湿啊，地下有水，那我们家是一因一果呢，就是因为天下雨，天下雨它就包它这个结果呀，就包括了地下潮湿这个果了啊，那个对不对呢？当然我们这样讲是在这个部分讲是可以啊，那就是假如不这样讲，那地下潮湿那就是怎么来的啊？不是天下雨，那不是天下雨什么来的啊？那就是你有把其他的条件、其他的因素，那都是很多的。那就是现在现在是不能够固定的，那就是把一切愿力呢都拿出来，从这第一切愿里面呢再找出这个地下超市的结果。啊，他这个应该是这样子。当然，就在佛教徒弟上是来破除他的，啊，就是破除的方式呢，啊，就是下边。应审问彼啊，我们应当来审慎的来质问这个主张啊因中有果论的。怎么问呢？如何谁何得因相，何得果相啊？你为什么这样主张呢？何谁？我把它念完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？啊，你讲的因中有果，啊，那因是什么相状？果又是什么相状？啊，何得因相，何得果相？啊，假如说因有因相，果有果相，那就因果两相，那是两个各有各的相状，各有各的体相。那这个因果两相为义，那个因果两相是相通的。啊，无异，还是因果两相是没有差异呢？还是就是一样呢？所以绕无异相，假如说因果两相是没有分别的啊，没有异相的，便无因果二种。因为因相就是果相，果相就是一相，哪还有因果两相？
那就是英国二中啊决定那个。那英国二中不差别过英中有国不应道的，那这英就是国，国就是印的，这是一个东西拿来的英中和有国的，没有英有国，英国是应该有分别的，所以这样说不应道理。这个假如说英国是一向的时候啊，没有分别的时候就没有差，没有差的你说英中有国那个道理说不过去。那再另外一说呢，说英国有意象，因是一象，国是果象，绕有意象如意云何，那怎么讲啊？因中果性为未生相，为已生相啊，那就是说这因中这个果呀，它是出现没出现，还是没有出现，还是已经出现的啊？这个好像我们那个讲那个三定之观都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辩证的。但是说因中有果这个果呀，绕未生相，没有出现，便以因中果又未生，那因中啊是没有出现果，而说是有不应道理，因为那因中看不出有果相来，你怎么说因中有果呢？啊，没有根据嘛，所以也不也没有道理。绕未生相，假说因中已经出现了有这个果相。即国体一生啊，服从因生，不应道理啊。那这个因中已经有果相了，那个因就不能叫因的嘛，那个因一定是叫果的，可这个道理也说不过去。是故因中非先有果啊，然要有因啊，但愿果生啊。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因中有果呢？还是要但愿果生，还是要有碰到有其他的条件、其他的因素夹进去，那个因中果才出现。那有什么怎么知道呢？啊，有什么考察现象呢？再看有五种相就可以了解了。第一种相与处所可得，啊，在空间上啊可以得到的啊，如瓮中水啊，你说这缸里有水，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而与可以所以可得，又眼中眼识啊，因为有眼才有眼识，眼识是一只眼而产生的。三既有志向可得，又因自体不由彼度，那就是我们当下不是经过推论，不是经过来比较而来。啊，当下我们就可以证实。第四，既有制作业可得啊，由自己的实际上去做一做经过的啊，这个实际实践的也可以得到这个因那个果效。第五种，由因变异故，果成变异啊，或由缘变异故，果成变异。这是第五种，那就是说这个果要跟着因走的。比如说气候热了啊，物体就膨胀啊，气候冷了啊，结果就其他东西都收缩，就是这个结果是跟着因来转变的。只有这五种情况，这事故比如说常常是横横是因中有果，不有道理啊。因此因缘比所理论非入理说啊，这个因中有果律呢是不合理的。入世不异相故，在因果不相同的因果因果不异相同的因果异相不相同的，或者是未生相的或者已生相的，在各种情况之下考察都不合道理，所以到这就不止了。下面那个冲缘相关是第二个，这个不要了。冲缘相果律者是第二个，因为他这个十六个讲出来很多的，我们只是看看看一个的了解他这个辩论的情况就可以。我们算讲到
咸阳第九十卷所生，看到这里吧。